今日是教会立会二十七周年纪念。
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建会二十七周年纪念。
我哋能够一同坐喺度，我哋应该要存咗一个感恩嘅心。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就让我哋呢个嘅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嘅美好嘅见证，能够祝福我哋周围其他嘅人。
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并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有人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呢就广东人讲官话。
黄牧师谦虚说呢，最害怕广东人讲普通话。
所以多谢白弟兄替我翻译哈。我哋一齐先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求天父打开我哋嘅眼睛，叫我哋能够睇到你律法中嘅奇妙。
求天父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带来的奇妙。
求天父打开我哋嘅心灵，让我哋可以听到你喺我哋心中所讲微小嘅声音。
求天父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听到我们心中受你感召发出的声音。
求天父就让我哋大家一同安静俯伏在主的面前，能够让你成为我们心中的盼望和力量。
就求天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匍匐在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述说心中的盼望。
我们这样诚心祈祷，奉主的名。
我们这样齐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曾经发生过一件很真实的事，
曾经发生过一件真实的事。
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高尔夫球手，应沙特阿拉伯王的邀请去沙特阿拉伯打高尔夫球。
美国呢有一个著名的高尔夫球手，受沙特阿拉伯国王的邀请，去到沙特阿拉伯打高尔夫球。
这个是不寻常的机会的。你想想，沙特阿拉伯到处都是沙漠，但是能够在那里打高尔夫球，真是不可思议的。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机会。大家想一想，在到处都是沙漠的沙特阿拉伯，还有能打高尔夫球，这真是不可思议的。
他接受了个邀请，于是沙特阿拉伯王就派了一个私人的专机去到美国那里接他。
他接受了国王的邀请，那么国王呢就派了一架专机到美国去接他。
咁佢哋於是喺沙特阿拉伯美麗嘅高爾夫球場咧打咗幾日嘅波，佢哋心裏邊咧係好開心同埋好享受。
他們一起呢在沙特阿拉伯美麗的高爾夫球場打了幾天的球，他們的心裡呢都非常的開心。
臨走之前咧，沙特阿拉伯王咧就同佢講啦：，我哋今次咁開心，我想送一件咧係紀念品俾你去紀念今次大家呢一個嘅旅程。
临走的时候呢，萨塔伯的国王就跟这个高尔夫球手说：“我要送一件纪念品给你，好纪念我们这一次愉快的旅程。”
那个球手呢，于是乎就话：“唔使啦，唔使啦，你已经非常的慷慨啦。”
球手赶紧说：“不用了，不用了，你已经非常慷慨了。”
但系国王呢就话：“一定要，一定要，因为你上面嚟到呢度咧，系我哋嘅荣幸，亦都系我哋要感谢嘅。”
国王却说呢，哎呀，一定要送，一定要送，因为你来到这里呢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感激。
所以高尔夫球手就略为想一想，他就说：咁啦，我是有收集高尔夫球棍的，你送我一支给我做纪念呢，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这个高尔夫球手呢想了想就说呢，我呢是有收集高尔夫球棍的这个习惯，那你送我一支球棍就好了。
咁佢翻到美國之後咧，就喺度諗啦，究竟佢送俾我支高爾夫球棍咧，係純金做啊，定話镶滿着鑽石嘅咧？咁，
這高爾夫球手回到美國就開始想啊，哎呀，這球王送我的球棍是純金的呢，還是镶滿了鑽石呢？
過咗幾個禮拜都一啲消息都冇，佢又諗，梗係呢個國王太忙啦，唔記得咗啦。
過了幾個星期，他還沒有收到。他就想，哎呦，也许国王太忙了，所以都忘掉这件事情。
又过了两个礼拜呢，他突然间就收到由沙特阿拉伯寄来的一个速递。
然后呢，过了两个星期，他就收到从沙特阿拉伯过来的速递快递。
一打开，原来是一封谢函，是没有球棍的。
一打开，里头只有一封感谢信，但是没有他想的高尔夫球棍。
不过除了那封谢函之外呢，还夹了有一张呢。是位于美国 一个面积有500亩的高尔夫球场和球会的地契。
但是除了那封感谢信以外，还有一个呢，一张是位于美国的一个有500亩那么大高尔夫球场的这个地契。
原来在英文呢，高尔夫球棍和高尔夫球场球会呢都是一样，叫做 golf club。
原来啊，在英文里面呢，高尔夫球棍和高尔夫球场和球会的英文都是 golf club。
这个真是一个很美丽的误会了。
哎呀，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误会啊。
有时一个国王所想的和我们普通人所想的或者会不同的。
有时候一个国王想的东西和我们所想的确实是不同。
所以刚那个高尔夫球手一讲话 golf club， 他就想到一支球棍。
所以当那个高尔夫球手想 golf club 的时候，他想的只是一支球棍。
但是刚那个国王一听到这个 golf club 这个字，他就立刻想到一个球会和球场了。
但是国王听到 golf club 这个词的时候，国王想到的是高尔夫球会。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一想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在地上一个信耶稣的人而已。
我们呢作为基督徒，一想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可能首先想到的我们只是在一个地上信主的人而已。
但是彼得再一次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从掌管宇宙的神的角度看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高贵的身份是很不同的。
但是彼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呢是从掌管宇宙的神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高贵的身份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今天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呢，是彼得这样去描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他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呢，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是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书信呢，是彼得当时写给散居在犹太这个罗马省的外邦信徒。
彼得书信呢，是彼得写给那些散居在呢外省的外邦的信徒。
而当时的罗马王呢，格鲁丢，即是 Claudius Caesar， 他是敬拜推崇呢，是敬拜多神的。
当时的罗马王是格老丢，他是敬拜多神的。
所以他看是基督教的所信的神，犹太教所信的神，是只不过在这么多神当中的其中一个而已。
所以呢，他看我们基督教信的神还有犹太教信的神都只是很多神当中的其中一位。
所以彼得特别提醒大家，说你们大家相信主耶稣基督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当我们在一个众多宗教世俗宗教的社会里面，怎样能够显明活出和见证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成就神在我们各人身上福音的使命。
所以呢，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就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所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在很多的世俗的宗教社会里面，怎么样能够显明活出和见证我们最重要的基督徒身份，并且呢能够成为主所颁布的福音使命的使者。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里面，当表明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会好像在一些的特别一些封闭的国家里面，或者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和影响。
今天呢，我们是活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当我们表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时候呢，相信不会像在一些其他封闭的国家里那样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灵性和信心上面呢，是有另类的挑战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灵命和信心上面，我们却要面对其他的挑战。
就在我们这个这样的世俗的社会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坚守基督徒的立场和价值观，能够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使他们都能够可以是看到基督的荣美。
那就是我们呢要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头 能够坚守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和价值观，并且能够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都能够看见到主耶稣的荣美。
彼得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出我们基督徒有四个的身份，是不是？
彼得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讲出了我们基督徒有四个重要身份，是吧？
是我们教会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信徒一生人都是要去见证和宣扬的。
这其实是我们教会和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要去见证和宣扬的。
所以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呢？就是被拣选的族类了。
我们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呢？就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请白弟兄带大家一起来读读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下面我们一起诵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我们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
神既然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他必定做什么都有全盘的计划。所以我们蒙召呢，不是因为神很随意的拣我们，或者是后来才想起。而且在这段圣经里面说什么？在我们创世以先已经是拣选了我们。
我们基督徒呢是被神拣选的族类。神呢既然是宇宙的主宰，他做事一定有完整的计划。所以我们蒙神拣选并不是神突然之间想起来的。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呢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了我们。
正如一个建筑师如果要开发一个的工程，他会先将蓝图画好，是吧？将整个建筑的过程写好，然后周详的去考虑过所有可能会发生的问题，然后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先就开工的。
这就像一个建筑师啊，他想开展一个工程那样，他一定会先把蓝图画好，把施工的过程呢也都写好，并且周到的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并且准备好解决的方案，然后才会开工。
所以当神是要去创造这个世界和创造我们人类，他事先已经有一个计划了。
所以呢，我们相信神在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我们人类之前就已经有了计划了。
故此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是跌倒犯罪之后，人类有了原罪，亦都会有犯罪的本能，同完全圣洁的神呢 是隔绝的。但是原来神已经有一个计划。
所以呢，当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呢就有了原罪，也有了犯罪的本能，我们与神有了隔绝。但是神呢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拯救的计划。
所以只要我们接受主的救恩，我们罪就能够得着赦免。我们得救是因为出于神拣选的恩典。
只要呢我们接受主的救恩，我们的罪就能得到赦免。因此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拣选。
所以我们要常存一个感恩的心，跟随主，活出美好门徒的见证模式。
所以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要终身的跟随主，并且活出美好的门徒的样式。
在耶稣的时代呢，是拉比即是老师呢，他们拣选门徒呢是很严格的。所以保罗能够成为当时出名的拉比加瓦列的入室弟子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主耶稣的时代，拉比也就是老师，他拣选门徒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保罗能够成为著名的拉比加马列的弟子，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过神拣选的标准和我们人一般拣选的标准呢不是一样的。
但是神拣选的标准和我们人去拣选别人的标准那是不一样的。
我们人拣选一定会拣选精英，是吧？但是神拣选呢不单止是精英，神都会拣选好像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所讲，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甚至被厌恶的人，神都会拣选的。
如果我们人要拣选，那肯定只拣选精英了。但是神拣选的时候，既有精英， 也有呢要拣选那些，就像哥林多前书一章所说，世上的愚拙、软弱、卑贱和被厌恶的人。
譬如好似系主耶稣呼召当时学识唔高，系净系识得打鱼嘅彼得。
例如主耶稣就拣选了当时只知道打鱼的渔夫彼得。
又咧会拣选咧嗰啲系做税吏，系当时系被厌恶嘅一个嘅职业嘅人嘅马太同埋其他嘅门徒嘅时候咧，佢哋竟然咧义不容辞就放低一切去跟随主啦。
主也拣选了做税吏的马太，那时候的税吏是受人厌恶的，但是这些门徒都是义不容辞放下一切的去跟随主耶稣。
因为一切拣选嗰个标准同埋主权咧喺神嘅手中。
因为一切拣选的标准和主权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或者是一个精英，我们有没有明白我们其实是几咁的幸福，几咁的荣幸，因为有了神拣选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
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的人，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荣幸，因为我们是受神所拣选的有尊贵身份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能够在这个世俗社会里面是出污泥而不染，行事为人都能够与蒙神拣选的恩能够相称。
所以呢，我们实在应该珍惜我们这样珍贵的身份，在这样一个世俗的世界里头，也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行事为人都能与蒙神拣选的恩所相称。
当然，如果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生活很顺利，各方面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懂得是蒙神拣选而去感恩。
当我们各方面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明白，我们受神的拣选，我们能够感恩。
但当乌云密布，我们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呢？
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阴云密布、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又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是患病很多年的，但是她信心不变。
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患病了很多年，但她一直信心没有改变。
而且咧，佢常常都为着一啲唔同嘅事情咧去感恩，令我咧非常嘅感动。
他呢经常为种种的事情而向神感恩，这让我非常的感动。
主耶稣当然知道佢面对嘅困难啦，但系主却系刻意嘅拣选佢，叫佢喺困苦嘅当中能够见证到主嘅看顾、主嘅同在、主恩救用。
我们的主当然知道这位姐妹是在苦难当中，但是主却拣选了她，并且使用她在苦难当中能够见证到主的看顾、主的同在、主恩够用。
认识她的朋友、亲戚都是非常因着她的信心而感动的。
认识她的朋友都深深地为她所拥有的信心而感动。
我深信神信任他，拣选他成为主重视的使女，甚至要他在困难当中去见证主是有主的先见和主的原因的。
我相信主信任他，并且拣选他，让他成为主所重视的使女，就是要让他在困难当中去见证主，这说明主是有他的先见和原因的。
我亦都深深嘅相信佢喺主里边所忍受嘅苦难系唔会白白受嘅，因为佢能够喺个苦难当中见证主，佢喺天上得嘅赏赐系一定系大嘅。
我也知道他所受的苦难是不会白受的，因为他在苦难当中见证了主，那主在天上给他的赏赐是大的。
嗱，我哋系一群被主拣选嘅族类。
我们是一群被主拣选的族类。
我们还有另一个身份呢，就是君尊祭司的身份。
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就是 君尊祭司的身份。
请白弟兄带我们读以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
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叫我们教会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信徒成为天国的子民，而且这里圣经又说我们能够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好像是提摩太后书二章有说，我们必能够与主一同作王。
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叫我们整体的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成为呢天国的子民，又有做祭司这样尊贵的身份，并且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们能够与主一同的作王执掌王权，是我们作为信徒一个非常有的大的恩典和福气。
我们能够和主耶稣一起作王，这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莫大的恩典和福分。
不过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个普通人，我们哪里有一个能力去可以肩负作王的职务呢？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普通人，我们怎么能够有能力去肩负去与主耶稣一同作王的责任呢？
譬如我们在一间大公司里面做个小职员，但突然间是老细说我想升你做 CEO， 我们即刻就会打了个突，我们会想究竟我们哪里有这样的能力和经验去升任做这个 CEO 呢？
如果呢我们在一家大公司做事啊，突然有一天老板说要把你从一个小职员升到负责人 CEO，我们很可能就打一个冷战说，哎呀，我们怎么有这个能力是吧去胜任这个工作呢？
在世俗的社会里面拣选精英当然是这样的，是吧？要是就要靠你的能力，要是要靠经验，甚至有时候要靠关系和运气的。
在世俗社会里头，如果我们想升上去，那我们确实是需要靠能力靠经验甚至有时候要靠关系，甚至靠运气才能升上去。
但在属灵的原则是不同的，
但在属灵里原则是不同的。
你看到雅各书四章十节怎么说？这里说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请看雅各书的四章十节是这样说，务要在主的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主耶稣曾经做过我们的榜样，
主耶稣曾经做过我们的榜样。
请听下腓立比书二章主耶稣我们保罗怎样描述主耶稣。
我们看一看保罗怎么样描述我们的主耶稣。这个记载是在呢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王，使荣耀归于父神。
虽然主降卑为人，但是后来神又将他升为至高。但是虽然这样，主耶稣仍然是没有失去他这个谦卑的本性。
主耶稣降世为人，后来又升天升为至高，但主耶稣从来没有失去谦卑的本性。
主耶稣他自己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主耶稣自己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记不记得主耶稣甚至谦卑他自己为门徒洗脚？
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谦卑的去为门徒洗脚？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或者有一天神就将我升为至高， 使我们在教会或者在职场上面成为领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样都好像主一样仍然保持着这份的谦卑呢？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但或许有一天神会把我们升高，不管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哪里，把我们升到一个领导人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像主一样那样谦卑呢？
不要因为我们坐了高位，我们就自己炫耀自己的权势，目中无人。
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坐上了高位，就炫耀自己的权势，而目中无人。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就表露了我们以前的谦卑是可能是虚假，甚至是有目的的，因为本性根本没改变到。
这个时候就显露出来，以前的那个谦卑啊，可能就是假的。人本身根本没有改变，
所以今天无论你是坐在低位坐在高位都好，你应该要常常保持谦卑的。
所以无论我们今天是坐在低位或者高位也好，我们都要常常的保持谦卑。
今天你在教会职场或者是家庭和众亲友的面前，他们看你是不是个谦卑的人呢？
其实今天我们不论是在职场在教会还是在家人的面前，其实别人都会看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是卖深融海味的，
我们教会有一位人是卖深融海味的。
最近有一个非基督徒的同行就跟我师母和太太说，他说、我认识这个人，他记人挺好、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不会骗人的。
其实最近呢、就有一位这个卖深融海味的同行啊，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有一天跟黄师母说我认识那位你们的弟兄，他人很好啊，他是基督徒，他卖东西不会骗人。
所以我要为这位弟兄真的要感恩、
我呢真是为这位弟兄的善行感恩呀。
是的，我们如果得到其他人的认同是很好的，很重要的，但是最重要仍然都要得到主对我们的认同。
是啊，我们得到别人的认同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得到主的认同。
那我们怎样能够去保持谦卑呢？
那我们怎么能够保持谦卑呢？
看不看到刚刚这段经文，那里说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学祂的样式。
我们再看一看经文，主说道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学祂什么样式呢？
学主耶稣什么的样式呢？
就是要服侍人的样式，谦卑服侍人的样式，
就是要服侍人，谦卑的去服侍人，这样的样式。
刚刚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讲耶稣自己讲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就像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做领袖的，我们都要向主学习谦卑的服侍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其中做领袖的，我们都要像主那样去谦卑的服侍人。
我们不是有意这样特登做给人看的，
我们绝不是有意的专门去做给别人看的，
而是当你真心的与主同行，你的生命就很自然会谦卑的了。
而是我们要真心的与主同行，那我们的生命就会真的谦卑下来，
并且你能够会以谦卑的态度去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一样。
那我们就会用谦卑的态度去服侍人，就像我们服侍主那样。
主必定在暗中察看，
主必在暗中查看。
你是不是很真心的谦卑的服侍人呢？这个就是你灵命，在基督徒在灵命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考验。
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谦卑的去服侍人，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给我们的一个灵命的大的考验。
我回想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晚上就在一个餐馆那里做企业的。
当时呢，我在美国还读神学的时候，我晚上在餐馆去做企业。
为什么叫企业呢？因为广东人说侍应生就叫做企台。
因为广东话呢，管餐馆服务员叫起台企台，
啊，即系台企喺侧边咁样服侍，
就是站在台子的饭台的旁
边。所以行内人咧就话啊，你做过企业啦咁样啊。
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讲啊，那你做过企业啦，企业啦。
嗱，做过侍应生咧，每日都要面对唔同嘅客人噶，有啲咧系好好嘅，但系有啲咧真系好难服侍嘅。
做餐馆的服务员就要服务很多人，那有些人呢是很好的，但是有些人呢也比较难于服务。
我好记得咧，有一对夫妇，年长嘅夫妇咧。佢係要求多多嘅，盡心服侍咧，佢都好多嘅不滿。
我記得呢，曾經有一位老的夫妻，雖然我很盡心盡力的服務他，但他要求很多，有時候還有很多的不滿。
咁啊，有一次咧，佢就埋怨啦，啊乜啲咖啡咧係又 weak 又 old 啊，即係又淡啊，又唔新鮮啊咁啊。
有一次呢，他就抱怨說呀，給他的咖啡是又 weak。又 old， 说是又淡呀，啊，又陈旧啊。
嗱，当时嗰啲咖啡我明明记得系啱啱冲嘅吓，咁，啊，我当时年少气盛啦，心里不忿啦，咁就敢怒而不敢言。
其实当时我知道呢，那个咖啡是刚刚冲好的，所以我心里呢就有一点气愤呀，但又敢怒不敢言。
咁啊，但系心里边咧就暗暗骂佢哋啊，话 just like you。又 weak 又 old，
所以呢，我心里就暗暗的说：“哎呀，就像你一样，又老啊，又弱呀。”
不过呢，立时呢，我内心就圣灵嘅责备啦。
但是当时我的心就受到圣灵的责备。
自此之后呢，我就开始明白同埋感谢，原来神就摆喺我呢个咁嘅环境里边，去学习谦卑嘅服侍人，好似服侍主一样呢个嘅功课。
在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主在让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吧，让我能够呢去学习啊，要谦卑的服侍人，就像我服侍主一样。
结果呢，这三年的神学里面的学习呢，也都晚上呢，啊，在一个餐馆里面的生命的学习呢，啊，变了呢，是使到我很多客人呢都是能够成为朋友。
结果呢，在我三年的神学学习和在餐馆打工的三年当中，我呢跟很多的客人都成为了朋友。
现在几十年了，有些朋友仍然都是有联络的，大家很真诚的相待，很感恩的。
后来呢，很多人是吧，都能够保持几十年的友好和联络，我们彼此真诚的相待。我为此献上感恩。
所以千祈不要小看了我们作为君尊和祭司侍奉神这个身份。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神赐给我们君尊和做祭司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们基督徒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基督徒还有第三个身份，那就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前书一章，请伯弟兄带领。
那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诵读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主吩咐我们要圣洁，因为主是圣洁的，这个是出自呢是利未记十九章二节的。
主说我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这出自利未记的十九章二节。
并不是说我们要做这样做那样我们就会变为圣洁，
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做这样或者做那样我们就可以变为圣洁，
而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本身我们就已经是圣洁的国度，即是说圣洁的子民的意思。
而是圣经已经说了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是圣洁的子民。
所以当我们内心是与神常常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行事为人就很自然就会流露出圣洁的思想和生活。
所以呢，当我们的内心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自然流露出圣洁的思想和行为。
特别当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其实每日都享受紧系各种唔同嘅自由嘅生活方式，样样都讲人权啊、私隐啊、权利啊。咁我以为咧，我哋只要唔犯法咧，我哋做乜嘢事咧，就又唔伤害到人咧，咁就冇问题啦。
现在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每天呢都享受各种自由的生活方式，样样都讲啊人权、隐私、个人权利。自由呢，以为哦，只是不犯法或者不侵害到别人，那就做什么事都没有问题。
不过其实我哋活喺一个咁自由、开放、全面开放嘅社会里边咧，有时咧系使我哋更容易会行差踏错，堕入咗撒旦嘅陷阱嘅当中。
其实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当中，我们就更容易啊犯错误，并堕入呢撒旦的陷阱。
嗱，例如好似过去咧，我哋多伦多两位市长。
就像我们多伦多过去的两位市长，
他们本来是很好市长来的，他们对于亲民，他们对于社会政府有很多贡献的。
他们其实呢原来是好市长来的，他们对市民、对政府还有社会都做了很多的好的贡献。
所以虽然他们没有做了什么犯法的事，不过他们却生活不圣洁。
虽然呢他们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情，但他们的生活不圣洁。
一个就酗酒，一个有婚外情，结果他们悲惨的收场给我们一个负面的榜样。
他们呢一个是酗酒，另外一个呢有婚外情，他们的收场都很悲惨，这给了我们负面的影响。
那究竟我们做基督徒，圣经有没有什么原则教导我们怎样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
那我们做基督徒，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如何去过圣洁的生活呢？
那有两节圣经呢，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其实这两节圣经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
这里有两节圣经我想用来提醒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或者请白弟兄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
我们可以一起读《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二十三和三十一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照旧人。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在这里讲三样很重要的，一定不会不记得的了。
在这里有三样东西，相信大家不会不记得。
你做什么，你看看是不是有益处，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是不是能够荣耀神。
那就是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益处，是不是造就人，是不是荣耀神。
那你说牧师这句圣经呢，我刚初信主已经认识了，我灵命好，我很熟悉圣经的，所以呢，你说 我都听过很多次了。
也许呢大家想，圣经我很熟，这几句话呢我已经听过很多次，我很熟悉了。
无论你是信了主几多年，无论你今天坐在什么位置，无论你今天你觉得自己灵性几高都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有没有真正在你生命当中实行神给你这个教训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你今天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不管你行为自己觉得有多好，你都要问自己，
那你做什么事之前，你先认真的问一问自己。
我们要问自己，
我做这件事是不是对人对己都有益处，是不是能够可以造就到人，是不是能够做荣耀到神。
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呢对人有益处，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是不是能够荣耀神。
那无论买一样东西，买一样东西，是你做什么的生意，你做什么的大小的事情，如果你都能够透过这三条问题问一问你自己的时候，如果你的答案都是没问题的话，我就相信你可以放心去做，因为你这样自然做就会圣洁了。
不管你是买什么卖什么，做什么样的生意，或者做什么样的事，之前你都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如果你问了这三个问题答案都是是的话，那就可以放心的去做，因为你做的就是圣洁的。
那虽然我们大家都会留意到，在大奸大恶的事情上面我们很容易分辨得到的，这些当然不行啦。 你去在生活上面是有很多是规范人的地方，我们很易分辨得到是不会犯的。
这如果是一些大奸大恶的事情，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侵犯到人的时候， 那我们都能够明白，都能分辨，是不会犯错误的。
不过很多时咧，喺啲睇嚟好似唔系好大件嘅事，但系咧我哋就冇留意得到，冇活出咧呢个嘅圣洁嘅样式，特别喺言语上边咧系更容易犯错嘅。
但有时候呢，我们对一些不是很大的事情，是吧？我们一不留意就会呢犯错误，尤其是呢可能在言语上犯错误得罪人。
所以以弗所书都提醒我哋嘅喺呢度话，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与邻居说实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
所以呢，以弗所书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邻舍说实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我们想想，真的有时如果自己问心一句，有时真系唔觉意就会讲到一啲嘅大话。有时咧，我哋同我哋邻居咧系冇讲实话，或者好多嘢夸大咗嚟讲，或者有时咧嬲起嚟咧就讲一啲系唔应该讲嘅污秽嘅说话。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一不留意，是吧，就会跟邻舍讲到一些可能不留意的大话或者是谎话，是吧？我们就会讲一些污秽的话，就会得罪了人。
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不同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回应呢？我们应该要怎样讲呢？
但是当我们遇到人生不同的处境的时候，是吧，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想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讲呢？
我听过有人这样分享，都值得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的。
我呢听过别人有下面这些分享，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反思一下。
他说当我们面对急事的时候，即是很急的事的时候，就要慢慢的讲。
当我们呢遇见很紧急的事情时候，我们要慢慢的讲。
因为急事有时我们很快讲到不清不楚，就令人家误会了的了。
因为我们如果呢不慢慢讲的话，讲得不清不楚，就会让别人误会。
如果我们面对着大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讲的。
如果我们遇到大事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清楚的讲。
有时我们大事呢又讲到糊里糊涂呢，咁亦都呢大事就变咗做麻烦事㗎啦。
因为如果呢大事我们不清不楚的乱讲的话，那就会变成麻烦事。
但我们遇到小事的时候呢，有人时候不要过分紧张啊，即可以幽默地讲就得啦。
当我们遇到小事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不要那么紧张，就可以幽默地讲。
当我们面对着没把握的事，就要谨慎地去讲。
当我们遇到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谨慎地讲。
所以你知道现在网上很多说话流传，是不是？即是我们很随便就按了send给我们的朋友，是不是？但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想清楚，那些是不是真的很清楚有把握的事呢？
例如说呢，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呢各种消息，我们是不是没有思考就胡乱的散发出去呢？那就不好了。
还有没有发生过事呢，当然不可以乱这么说，这个很清楚了。
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就不要胡乱讲，我相信大家都很清
楚。当我们做不到的事呢，就不要口轻轻就答应了，口轻就这么说。
当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呢轻易夸口去讲，随便讲。
那伤害的人应该怎么
办？那如果要是伤害人的事应该怎么办呢？
绝不能说，
绝不能讲。
讨厌的事，什么叫讨厌的事呢？即是大家都不喜欢发生的事，譬如有一些误会啊，这样。
讨厌的事，也就是说大家都不喜欢发生的事情，是吧？那我们就对事不
对。我们呢就要对事不对人讲了，千万不要那些事发生了，那我们不喜欢了，那我们就人身攻击了，说人家 stupid 啊，说人家是不好啊，这样。
对于讨厌的事呢，我们要对事不对人。我们不能做人身的攻击，只能就事论事。
就算开心的事都要看场合而讲的，
哪怕是开心的事我们都要看
伤心的事又不要见人就讲的了。
如果你遇到伤心的事情，千万不要见人就讲啊！
人家的事就不要见人就讲，
别人的事情也不要见人就讲，
要小心的讲，
要非常小心的讲，
不要随便就揭开人家的私隐啊，即是讲人哋衰啊，咁样吓。
千万不要接别人的私言，或者说别人的坏话呀。
咁自己嘅事咧？
那么自己的事情怎么办呢？
我哋谂谂同自己， 问问自己，系嘛？自己嘅心点讲先？
我们要先想一想。
所以无论之点样都好啦，我哋随时都要讲咩啊？造就人嘅好啊！
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要随时讲造就人的好话。
好似箴言书嗰度话，一句话讲得合宜咧，就好似个金苹果跌喺个银网里边咁美丽啊！
正如箴言所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那样美丽。
我哋既然作为圣洁嘅国度、圣洁嘅子民，我哋更需要咧谨慎我哋嘅言语。
我们作为神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我们要谨慎行事。
记唔记得摩西系临出嚟侍奉之前，佢去到何烈山，神叫佢做咗啲乜嘢事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摩西在出山侍奉之前，是吧？他做了什么样的事呢？
神叫佢：你除鞋，因为你所站嘅系圣地。
神叫他把鞋脱了，因为他站着的是圣地。
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喺教会里边，我哋侍奉嘅人，我哋更加要时常嘅警醒，过圣洁嘅生活，免得我哋嘅侍奉系唔蒙神所喜悦，仲未悦纳。
所以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都要呢时常的警醒，要过圣洁的生活，免得呢我们和我们的侍奉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我哋仲有最后一个嘅身份，就系属神嘅子民啦。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身份，那就是属神的子民。
请大家同读系出埃及记十九章。
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的章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可以说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实在是我们的福气。
虽然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了，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记不记得早几年呢，就是已故英国的戴安娜王妃穿那些衣服呢，拿过出来拍卖，件件都慢慢声的，很多钱的，$100,000这样。
记不记得呢，有早些时候原来的英国王妃戴安娜穿过的衣服拿出来拍卖，每一件呢都过万甚至十几万呢？
其实每一件衣服呢，其实本身呢可能是做的时候只是几千蚊的，但为什么拍卖会这么高呢？
其实这些衣服呢，当时做的时候可能每一件只有几千块，那么拍卖的时候价钱为什么那么高呢？
原因只有一个，是吧？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那些衣服本来就是属于戴安娜王妃的。
因为那些衣服原来是属于戴安娜王妃的。
同样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吧？
同样我们原来也是普通人，
但是神拣选我们，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属于主了，所以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呢是完全不同的了。
但是呢，自从我们信了主，我们呢就属于主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就不同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恩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为此献上感恩
呢？我们应该要珍惜同埋系尊重我们代表了神的基督徒身份呢？
是不是我们要更加的珍惜和尊重我们代表了神给予的基督徒身份呢？
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应该有一种的体重，同埋呢是与我们尊贵属神子民的身份能够相称呢？
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能够与我们尊贵的属神的子民的身份相称呢？
你记不记得旧约呢，以扫呢因为贪饮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
记得旧约里面曾说，以扫因为要喝一碗红豆汤，就卖了自己长者的名分。
会不会有时我们都会为了一些感情上面的事，或者一些物质上面的吸引，
我们有时候也会为一些感情上或者是物质上的吸引，
或者你是已经结了婚了，但是又见到另外一个人，你又觉得好喜欢他，是吧？但是或者你又在钱银上面有些吸引，因为这样你就降低了标准，做一些偏离真道的错事。
有时候你在婚姻当中甚至婚姻之外看到更吸引的人，你就会去想其他的事，那你就降低了自己的标准。
或者我们会遇到一些失败的经历，
或许我们遇到一些失败的经验，
或者系失意啦，或者失恋啦，或者失业啦咁。
例如我们遇到失意的事情啊，失恋的事情，或者是失业的事情啊。
咁我哋就放低咗基督徒嘅原则啦，放任我哋自己啦，去怼走怼到自己啊晕晒啦，系咪啊？
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放弃基督徒的原则呀、啊？我们自己就已经昏头昏脑了呢？
或者我哋会行主不喜悦嘅事，甚至会因为咁样怀疑神啊，嬲咗神啊，甚至离开神呢？
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呢就离开了神，甚至呢生神的气而离弃了神呢？
嗱，所以神俾我哋基督徒呢四个身份呢，
其实神给我们基督徒这样四个身份
系有个目的嘅，
是有目的。
俾我哋睇到我哋呢四个身份最主要嘅目的，就能够去见证同埋宣扬传扬主嘅救恩。
其实这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去见证。去宣扬主的救恩。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点讲呢？
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是这样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有这个四个的身份呢，其实我们就有四个新的责任和新的使命。
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四个身份，我们就有了四个责任和使命。
所以无论我们生活行为或者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们就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即是他的大作为。
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和大行为。
我们更要勇敢的去乐意的去见证神在我们各人身上他所作的大为还有是改变。
我们要勇敢的宣扬和见证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出的所体现出的大能和他的大作为。
在刚刚过去的四月，恩遇之声周年纪念庆祝晚宴当中，邀请了已故的乔宏叔叔的太太小金子做分享嘉宾。
刚刚过去的四月，恩遇之声的周年纪念会邀请了已故乔宏叔叔的太太小金子做分享的嘉宾。
他虽然当时已经预计九十的高龄，但他还坐着轮椅的。
大家看，他已经九十高龄还坐着轮椅，
但是他笑容仍然灿烂可人，钦佩接受其他人称她为喜乐婆婆的美誉。
请看她笑容依然的灿烂，配得上人称她为喜乐婆婆的美誉。
其实小金子童年的时候是有痛苦的经历的。
其实这位妈妈她小时是有痛苦的经历的。
她四岁的时候妈妈就过身，六岁的时候又被另外一个家庭领养，到她读中学的时候都未读完，她就要出来是工作帮补家计，所以她很小就一路很不开心的。
她有痛苦的经历，四岁呢妈妈就去世了，六岁呢被人领养，中学没有毕业就要出来工作去帮补家用，所以她少年时是很不开心的。
不过后来就佢遇到一班基督徒嘅同学，俾佢哋嗰种开心系嗰种嘅生命咧，嗰种嘅生活咧，嗰种嘅态度系感染到。
万幸，他遇到了一班基督徒，他看到基督徒身上那些快乐、那些行为，感染了他。
咁佢开始对基督教有兴趣，咁后来咧佢又入咗香港呢个丽的呼声啊，即系嗰个有线嘅电台啦吓，就做呢个国语播音员。
从那以后，他对基督徒有了兴趣，之后他进入香港的丽地电台做国语的播音员。
咁后来喺嗰度咧，佢亦邂逅咗咧当时已经系五代嘅基督徒第五代基督徒乔宏叔啦，就带佢认真嘅认识真理，同埋后来带佢信咗主。
在那里，他遇见了呢第五代基督徒乔宏叔叔，乔宏叔叔带领他认识真理，并且信了主。
乔宏叔好爱乔妈小金子，乔妈小金子亦深知道佢遇到万中无一嘅好男人，佢哋嘅爱情如漆似胶。与高其七啊，
乔宏叔叔呢非常爱乔妈小金子， 小金子呢，当然也知道他遇到了万中无一的好男人，他们之间的爱是如胶似漆。
当然他们有温馨的时刻，也都有拗撬的时间。那就在一次争拗的当中，小金子就让步，结果大家和好如初，那就危机就变为转机。
他们呢在一起一定有温馨的时刻，也会发生一些争执。就在呢一次争执之后，因为小金子的呢让步，大家就和好如初，这样就变成了一个转机。
咁佢哋两个人就决定结婚喎，即刻结婚喎。
他们两个人就决定，哎呀，立即就要结婚。
嗱，当时咧已经系凌晨十二点咗啦。
那时候已经是夜里啦，半夜十二点了。
咁啊，当时佢哋喺香港嘅，咁香港嗰个渡海小轮咧已经系停航噶啦。咁啊，佢哋仍然咧都系继续去坐嗰啲，你知唔知嗰啲叫咩名啊？啊！如果你在香港住過，你知道夜晚黑那些小艇叫哇啦哇啦，過海就找朋友做結婚見證人。
他們急着結婚，當時他們在香港島上，他們要過海，所以呢就找到了一艘小艇叫哇啦哇啦。
咁啊，要找朋友做結婚見證人，
因為他們要去找朋友做結婚的見證人。
做了天光的時候，他們卒之都抵達到這個教堂了，仁慈的牧師也都肯去幫助他，不過他們仍然都要等到朝頭早九點鐘才可以舉行婚禮。
雖然呢他們緊趕慢趕也找到朋友做見證人，都快天亮了趕到了教堂，教堂的牧師呢也願意幫他們做結婚的見證牧師，但是他一樣還要等。為什麼？
原来呢当时在香港的法律呢，朝头早九点到下午六点你结婚才合法的，其他时间呢就不合法的。
因为当时的法香港法律规定，只有白天的九点到下午的六点结婚才是合法的，其他时间不合法。
他们结婚之后呢，他们更加爱主，一有机会呢就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见证传福音。
他们两个结婚以后就更加的爱主，一起呢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见证主传福音。
在1999年呢，乔宏叔呢就因为心脏病发被主接去。
1999年，乔宏叔叔呢因为心脏病发被主接了去。
乔妈小金子在伤痛之余呢，仍然是紧握着系丈夫传俾佢传递嘅福音火炬，马不停蹄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系传福音。
乔妈妈小金子，她在伤痛之中呢，还紧握着传递福音的火炬，马不停蹄到世界各地为主传福音。
他分享他伤痛的时候，他怎样能够去度过呢？
他跟我们分享说他伤痛的时候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他说他的心境就好像湖水一样。
他说他的心境就像湖水一样，
平时的时候就好像风平浪静，是明明亮亮，是 很通透的。
在平静的时候，心情就跟湖水一样明明亮亮，什么都是呢明镜一样。
但你的心里面如果是很多记挂思前想后呢，就好像心境好像被风吹动的湖水一样呢，很多皱纹，看什么呢都是杂乱无章的。
但是呢，如果你心里有很多杂念，思前想后，心情呢就会像风吹乱的湖水一样变得杂乱无章。
所以他一直要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依靠神，因为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所以呢乔妈小金子就努力的学习要依靠神，信靠神，因为主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
这个就是小金子生命的见证，
上面就是乔妈小金子的生命见证。
我们人生就好像流水一样很快就过的，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流水一样很快就会过去。
年轻的时候我们很有活力，但是呢就碍于呢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啊、家庭啊、工作啊，那种压力呢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基督徒的喜乐。
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就蛮有活力，但有时候受到家庭啊、工作啊和生活当中的压力，
甚至啊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属灵气质，
会失去令人羡慕的属灵的气质。
年纪大了又觉得自己没用了，对教会对社会又没什么贡献，而感觉到沮丧。
等年纪大了呢，我们又会感觉到自己对社会和教会没有什么贡献，就感到沮丧了。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留意看圣经呢，我们就看到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在人生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大成就的。
但是我们读神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出什么大的成就哦。
你看看尼迦书六章八节怎么说，
我们一起看弥迦书的六章八节是这样讲，
那里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的六章八节这样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那夕阳无限好，
夕阳是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只是近黄昏了。
我们年纪大了就好像夕阳一样，
我们年纪如果大了就像夕阳一样。
那夕阳虽短，
夕阳虽然短，
但只要我们在真心的与神同行，
但只要我们真心的与神同行，
我们在生活上面一切都倚靠主，我们交托给主，我们笑多些，我们用真诚恩慈爱心去待人。
我们如果真心的去与神同行，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主，我们就欢笑多一点，让我们用真诚恩慈和爱心去对人。
我们一样都可以活出好像夕阳的晚霞一样美丽精彩灿烂的人生，
我们就一样可以活出像晚霞那样灿烂美丽的人生。
那乔妈小金子很珍惜她基督徒的身份，
乔妈小金子非常珍重她基督徒的身份，
她九十高龄仍然愿意忠心去见证召她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爱她的主耶稣。
九十高龄的人了，仍然忠心的要去见证和传扬那召她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愿意
好像乔妈小金子一样，在我们的余生带着基督徒这四个身份，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四个身份，
你是否愿意就像乔妈小金子一样，能够带着基督徒这四个身份，就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去传扬见证主，
在生活上面用你的爱心、信心、善行去见证主，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呢？
在生活上用你的信心、爱心和善行去传扬、去见证主，去传扬主
的
恩典，并成为别人的祝福。
好，我们祈祷，
让我们一起齐心祷告。
多谢主你的恩典，
多谢主的恩典，
你不嫌弃我们的卑微，
你不嫌弃我们的卑微，
反而你叫我们应该要在主的面前谦卑，我们就能够得着主你自己 的体重。
是您让我们能够降卑在你的跟前，并且得到你的拣选。
我们求天父继续使用我们，能够可以在任何的光景里面继续的努力见证主你给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践见证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荣耀归主名，
荣耀全归主名。
我们这样祈祷奉主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而求，
阿们
阿们。
Thank you. 谢谢。